全球防务联盟共诸中共暴政，美中脱欧结果呈现，马克龙的赌注贝鲁接棒能否成为定海神针？七国集团推动叙利亚过渡，难民归属成谜。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12月14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期国际政坛频频传来关乎全球安全与历史反思的重大动向，从美中科技合作协议的续签到加拿大举行的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揭幕，再到英意日的军事联合行动，以及美国驻华大使对中共人权问题的强烈呼声，这些事件共同展现了当今世界复杂的政治局势、国家安全的紧迫性以及历史记忆的深远影响。12月13号，美国国务院宣布美方与中国政府达成了一项新的科技合作协议，即使美中关系越来越紧张，这一项协议依然得到美国政府的积极推动。美国官员表示，新协议在延续合作的同时，加强了国家安全的防范措施，并对合作范围作出了显著缩减。根据协议的条款，美国国务院将负责对合作项目进行风险评估，并加强对科研人员的安全保障。協議還特別設立了爭端解決機制，確保雙方在合作過程中能夠妥善處理分歧和衝突。值得注意的是，這次協議阻擋了與美中科技競爭核心領域相關的科技合作，體現出美方在安全考慮上的審慎。與此同時，前一日加拿大首都渥太華舉行了一場具有深遠意義的紀念儀式，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揭幕。这一座纪念碑不单只是对那些在共产主义政权下遭受迫害的无辜生命的悼念，更是对全球历史的深刻反思，提醒世人珍惜而重视自由与人权的重要性。纪念碑的揭幕仪式由加拿大慈善组织赞颂自由主席 Ludwig Kiemkowski 主持。他表示，这座纪念碑不单只是对历史的铭记，更是对全球人民的一种警示。民阵全球副主席盛雪在致辞中指出，特别是中共政权下的非正常离世人数目前已接近9600万，这一历史事实需要全球范围内的认知和反思。盛雪强调，这座纪念碑的意义不单只是在于怀缅过去，更在于鼓励全世界继续为捍卫人权和自由而不懈奋斗。纪念碑的设计深具象征意义，它的形式传递着坚韧与希望的信息，它为那些身患者提供了一个表达记忆的空间，亦为全球各国人民敲响了警号，历史的教训不容忽视，全球应继续努力抵制极权主义与暴政，为普世价值取得贡献力量。随着全球政治与安全形势的日益复杂，12月13号，英国、意大利和日本宣布成立联合公司，共同研发先进的隐形战斗机。这项三国联合研发的计划，标志着他们在面对全球战略环境变化和地区冲突加剧时，决定加强防务合作，提升各自的战略竞争力。这项合作起源于2022年三国签署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目的是共同开发第六代隐形战机，计划在2035年投入使用。这一项目的促成不单止大大降低了三国单独研发新一代战机的成本，亦增强了他们在全球防务领域的合作潜力，特别是在中共军事威胁持续上升的背景下。英意日三国通过这一联合研发计划，力图增强应对全球安全挑战的能力。除了技术研发，三国还计划将这一项目扩展至其他国家，包括沙地阿拉伯等中东国家。这一合作的加深， 展现了三国在维护全球安全和战略利益方面的共同承诺，亦为全球防务合作提供了新的模式。通过共享资源、整合力量，英、意、日三国不单只能够提升各自的军事实力，还能够在未来的国际冲突中占据有利位置。在全球战略博弈的另一重要方面，英国驻华大使白恩斯在世界人权日发声明，再次表达对中共人权问题的关注。即使这个声明在中共的社交平台上遭到删除，不过美国驻华领事馆明确表示，未来将继续坚定发声，揭露中共政权对人权的严重侵犯。白恩斯大使在影片声明中指出，美国和国际社会共同呼吁中共政府遵守国际人权承诺，特别是停止在新疆、西藏和香港等地区的暴力镇压和人权侵害行为。他强调，尤其是那些因为表达信仰和文化自由而受到迫害的中国人民，应该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支持。美方表示，将继续站在中国民众一边，呼吁中共政府立即释放所有无辜的政治犯和良心犯，并推动中国社会在自由与人权方面取得更多进展。12月13号，全球金融市场出现重要信号，美国和中国的国债收益率差距继续扩大，创下2011年以来最大差距。这一现象被分析师普遍解读为是美中脱欧的结果，同时反映出全球对两大经济体的预期正在出现严重分歧。当日美国十年国债收益率窄幅上升至 4.33%，而中国十年国债收益率则下跌 0.05% 至 1.77%， 创下历史新低。两国之间的国债收益率差距已超过 2.5%， 这一幅度是十几年来未见过的。巴黎银行中国外汇与利率主管王谷表示，这是中美脱欧的结果。他指出，美国和中国的经济政策方向正呈现显著差异，美国采取更为宽松的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而中国则在经济治理上依赖低通胀模式，导致经济增长乏力。分析师认为，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上升表明市场对川普政府采取积极财政刺激措施的预期，这些政策会进一步推高美国经济增长，而中国则面临持续的通货紧缩和经济放缓压力，市场对中国未来经济前景的担心加剧，导致它的国债收益率进一步下行。此外，国债收益率差距的扩大对人民币汇率构成了进一步压力。随着中国经济的放缓和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承诺对华采取更严厉的关税政策，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近期持续走弱，人民币贬值会加剧中共和川普政府的紧张关系。分析师指出，川普在他第一任期内曾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而川普两度提名的白宫贸易和制造业高级顾问纳亚莱亦表示，川普政府不会容忍中共操纵货币。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亦表示，中国经济的复苏面临着挑战。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国债收益率亦表现疲弱，除了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创下新低外，三十年期债券和两年期债券收益率亦出现下跌。这些现象反映了市场对中国经济前景的谨慎态度。即使中共政府尝试通过政策提升经济，但效果未能显现。12月13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任命资深中间派政治人物贝鲁为新任总理，这是马克龙自2017年以来的第四次总理更替。傍晚5点在法国总理府前举行了新旧总理的交替，贝鲁将肩负起在复杂政治环境中推动政府改革的重任。在爱丽舍宫举行了近两个小时的会谈后，马克龙和贝鲁达成了这一任命。 73岁的贝鲁是法国民主运动党的领导人，而且长期是马克龙的亲密盟友。贝鲁自2017年起就是马克龙执政联盟的一部分，拥有深厚的政治经验和地方基础。他是西南部波城市的市长，曾三度参选总统。贝鲁出生法国西南比利牛斯山的小村庄，受到高等教育后成为法语教师，从政生涯漫长，在法国无人不知。他曾经做过三次法国教育部长。在星期五的晚上总统交接仪式上，贝鲁呼吁法国对立党派能够走向和解。贝鲁面临的首要任务是通过一项特殊法案，确保2024年预算案的延续。这项法案将在明年初成为法国政府和会议之间的关键战场。而更为刺激的2025年预算案之战将在年中展开。本月初，前总理巴尼耶因国会反对2025年预算案而辞职，造成政府内阁的动荡。这次贝鲁必须确保2025年预算案的通过，为更长远的财政政策奠定基础。贝鲁的任命虽然得到部分右翼国民联盟议员的支持，但在复杂的僵持议会中，他仍面临重重挑战。目前的议会由多个敌对派别组成，贝鲁的政策推动将很难避免和不同的党派冲突和博弈。右翼国民联盟党主席巴尔德拉已经明确表示，虽然他们不会立即提出对贝鲁的不信任动议，但政府的未来能否稳定仍然存疑。马克龙对贝鲁的期望是能够稳定目前政治局势，并避免发生更多不信任动议。贝鲁需要在短期内稳定政局，至少能够撑到2025年7月。这个时候法国将举行新的议会选举，若政府再次倒台，马克龙的总统地位亦将受到考验，政治局势将更加复杂。贝鲁此前曾在2017年被马克龙任命为司法部长，但因政党被指控雇用虚假议会助理而辞职。经过几年的法律斗争，贝鲁今年终于洗清了嫌疑欺诈的指控，这次再度被任命为总理，标志着他已从过往的风波中恢复，并获得了总统马克龙的信任。在叙利亚政权更替的同时，七国集团领导人在12月13号召开会议，讨论叙利亚的政治过渡和人权保障问题。这次会议目的是寻求对叙利亚未来政府形成共同立场，特别是在保护法治和推动包容性、非宗派性的政府过渡方面。与此同时，随着叙利亚局势的变化，欧洲多个国家已经开始暂停处理叙利亚难民庇护申请。这一政策变动在欧洲引发了广泛关注和争议。在叙利亚局势发生重大转折后，七国集团的民主国家表示将支持叙利亚向包容性和非宗派性的政府过渡。这一立场是在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垮台的背景下提出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强调，在新的政府成立过程中必须确保人权得到尊重，尤其是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权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土耳其访问期间亦表示，叙利亚国方应采取措施保护平民和少数社群成员的安全，并确保过渡政府能够追究阿萨德政权的罪行。新的叙利亚政府已承诺采取法治措施，严厉追究阿萨德政权的罪行。叙利亚临时政府发言人阿尔纳乌特表示，我们将成立一个司法和人权委员会，审查宪法并提出修正案。他强调，所有犯了罪的人将依法受到审判，新的政府将尊重叙利亚的宗教和文化多样性。随着阿萨德政权的垮台，叙利亚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政治阶段。不过很多人仍然是为了寻找亲人而奔波。自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几百万叙利亚人失踪，很多人至今无从得知亲人的下落。 聯合國調查人員已列出4000名涉嫌犯下嚴重罪行的敘利亞官員名單，而美國司法部亦對曾在大馬士革中央監獄任職的薩米爾·奧斯曼·阿爾謝克提出指控，指控他在阿薩德政權期間對反對者進行酷刑。與此同時，敘利亞局勢的變化亦引發了歐洲國家的政策調整。自12月9日起，德國、英國、奧地利、荷蘭等至少15個歐洲國家宣布暫停處理敘利亞難民庇護申請。德國聯邦移民與難民局表示，將暫停處理超過47000名敘利亞難民的庇護申請，直至敘利亞局勢更加明朗。德國內政部長費澤爾解釋說，暫停審批的原因是很多敘利亞難民現在有希望回到祖國。在这个背景下，奥地利政府亦宣布计划进行有秩序的敘利亚遣返计划，并暂停敘利亚难民庇护申请及家庭团聚。比利时、希腊、瑞典等国亦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希腊政府更是宣布暂停9000名敘利亚难民的审批申请，等待局势进一步发展。欧洲的这一政策变动受到了移民危机的影响。近年来，敘利亞難民在歐洲的數量激增，特別是在2015年後，超過130萬敘利亞難民在歐洲獲得庇護。不過，隨著歐洲部分國家右翼民粹主義力量的崛起和反移民情緒的上升，敘利亞難民的未來變得更加不明朗。德國是接納敘利亞難民最多的國家之一，目前約有100萬敘利亞難民生活在德國。近年來，敘利亞人在德國的政治地位逐漸上升，去年約75000名敘利亞人入籍德國。不過，隨著移民問題成為德國即將舉行的大選焦點，保守派和右翼政客相繼提出更為強硬的移民政策，進一步推動暫停難民庇護申請。隨著敘利亞政權更替和歐洲移民政策的變化，敘利亞難民和他的未來命運仍然懸而未決。全球政治格局的調整會對這一問題產生深遠影響。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感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及訂閱，歡迎轉發，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再見。